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米兰生活的第83期广播。现在已经10月底了吧？如果这次广播发的话，应该是在11月初吧，14年的11月初会，大家会收听到本次广播吧。然后怎么说呢？广播的话，做到现在的话，也是平时一个兴趣爱好嘛，主要是。然后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有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或者是就是断更一些时间嘛，这个也情有可原，好吧好吧，这废话不多说，然后继续说这期介绍给大家什么的。原先我计划就是说这期说说那个斯洛伐克啊，或者是布达佩斯什么的，就登山一些东西。然后Follow You Down， 大家先听这首歌吧。欢迎大家回到米兰生活广播。怎么说呢？广播，作为一个广播形式吧，或者的一个宣传形式的话，比一些比如说大家说网站啊、一些文字啊方面，我估计更方便大家去收听、去理解吧。不能说去理解，就是更方便大家去收听。众多一些原因，因为毕竟大家时间还挺忙的，各种方面，这坐火车啊，我坐什么其实可以，大家可以听听广播什么的，挺放松的方式。说那么多，然后这期呢说什么呢？说说火车之行吧，也是大家。我这个年龄层段，就是20多岁这个年龄层段比较喜欢的一种出行方式。为什么说这种出行方式深受大家喜欢呢？重点是火车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公共交通方式，比如说飞机啊，比如说汽车什么的，更普通人或者说平凡的人更方便的去使用吧，或者去乘坐。因为火车票价来说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还是很低的，当然了，除非一些一等舱或者是豪华的一等座或者是豪华的一些观光火车以外，价格还是挺可喜的。而且是火车到达的地方还是挺多，比如说一些汽车不允许到的地方，比如说武夷村的地区啊，那些意大利小村庄或者其他瑞士小村庄，不让火车，不让外来的车辆进入，这是只能靠火车或者当地的公共交通，比如说大巴车、公交车等等才可以进入。而且火车作为最古老的一种方式吧，就是旅行方式，还是在欧洲还是挺多的。包括大家可以从网上查到各种欧洲通票啊，比如说一个国家通票或者是多个国家通票啊等等。然后说说火车呢，因为我对火车的喜爱从小就这样，包括家在天津嘛，然后天津到北京， 我记得之前还是坐的慢车，找九块钱的车票，最慢的绿皮车嘛，幺幺什么的车次，我忘1101吧，1104吧，我忘1401或者是，之后慢慢涨到了11块钱，然后现在就是50-60的那种，就是大家如果住在北方的人，应该肯定能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河西号嘛，京津城际快车嘛，京津城际快车这个。从天津或从北京出发大约就不到一个小时，我靠，我说对吧，是不到一小时吧，好吧，差不多吧，就可以到达了，非常非常快，比较好多去北京上班或者来天津上班的人都非常非常方便，对于这样的河西号呢，它那个车头啊非常非常炫，就跟那个它是空气动力学嘛，一个尖尖的小车头，它非常就是那种非常和谐，看着这个车就很和谐。然后怎么说呢，它这个河西号做的就是车速太快了，然后它会在就是每个车厢里面会显示时间，包括当时的车速、气温等等一些实时的一些数据，还挺炫的。包括观景窗啊，天天我看清洁工拿那个刷子给它刷干，特别干净，特别漂亮。然后这种快车呢，相对于就是中国的其他一些火车就是很贵了，其实按那个里程数来说，就是按那个它跑的时间来说还是挺贵的，比如说其他的最早的绿皮车啊什么的，包括甚至蒸汽火车什么的，现在基本上很少存在了，大家坐就基本上出行都是靠高铁啊、飞机，那个包括自己自驾等等方式。相对于欧洲来说呢，火车还是占大多数人出行的一种方式，毕竟低碳环保嘛。比如说大家如果来意大利的话会买火车票，意大利火车票背面会写着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正面也会写着，包括比如说大家从米兰买到佛罗伦萨或买到罗马会写着排放了，就是减少排放98CO2， 就是减少排放了98个二氧化碳，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它会写这个数据，按每个里程来说，这也挺方便的。其中火车是公共交通类排放量最低的，相对于飞机和汽车来说，而且火车乘客也非常非常多嘛，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一种生活方式。毕竟飞机对吧，大家都懂的，然后马航出这么多事儿对吧。话说回来，说到火车旅行的话，大家比如说去个近的游玩什么的，你可以带东西嘛，带箱子也无所谓了。欧洲的火车呢，传统来说最早的比如说雷州纳雷就是最普通的火车，然后快一点的 Intercity 城际快车，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天津到北京的普通快车，普快嘛，就相当于这种。然后还有最好的就是 Eurostar。欧洲之星呢对吧，欧洲之星的火车，意大利这边是分 Frecciarossa、 Frecciabianca、 Frecciarossa， 好吧，好是怎么读吧，反正 Freccia 系列的话， Frecciarossa 红尖，这是最快的也是最贵的。举个例来说，从米兰到罗马只需要，我靠我这个数字啊，真是，反正我记得从米兰到博内亚一个小时到了，坐罗马三个小时就到了，我记得太贵了，基本上。不过大家教给大家方法，可以提前买票嘛，对吧？提前2周就可以买到非常价格非常便宜的票。比如说从米兰去都灵，它原价是29欧，大家可以买到9欧的票，因为你提前买了就可以买到很便宜的 Frecciarossa 的票。像雷州纳雷的12.2块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它不会给你降打折什么的。而且意大利铁路来说，挺脏的，挺破的。不过跟意大利交壤的几个土豪国家，比如说瑞士等等，就是中意国嘛，然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推荐大家一条非常出名的火车线路，贝尔尼纳快车，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趟火车呢是我今年的7月初去坐的，其实是6月底7月初去坐的。然后这趟火车最重要的是，真是它也是被联合国在200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当一个火车线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话，这个真是挺 挺牛逼的一件事情吧。嗯，非常值得大家去做一下，去乘坐一下。这期广播主题就说这个吧，火车之行之贝尔尼纳快车，贝莱尼纳。先说一下它的起发站和终点站吧。始发站就是从意大利的迪拉诺 T-I-R-A-N-O 迪拉诺，它是这个城先到来介绍，然后它的终点站是瑞士的库尔。其实这个终点站只是这趟快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终点站，其实是很有很远嘛，就没有终点站。这辆快车终点站是库尔，大家可以在圣雷蒙兹或者是达沃斯，就是没错，就达文斯论坛那个城市达沃斯下车都可以。比如大家如果想只体验一段，可以在圣雷蒙斯下车，然后去滑雪等等都可以。如果想体验全的话，坐到库尔就可以了。票价在78法郎左右，就是不到70欧嘛，就是60多欧。如果再算上你10法郎或12法郎的就是座位费呢，就是它有这个火车是属于观光火车嘛，它需要预订费。预订费座位费嘛，就是需要大约在80法郎左右。80法郎的话单程坐的还是挺贵的，不过你这趟火车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体验一下高山流水，就是从春秋开始坐，我建议大家去从秋天开始坐吧，春天也可以，春天还是挺，因为毕竟春天有点多雾，就看不太清嘛景色。从秋天或者从夏季，可以体验到从夏季到冬季季节变化，因为它海拔非常高，就是垂直海拔非常非常高。从436米的迪拉诺出发，然后到瑞士的库尔。迪拉诺这城在哪儿啊？其实大家可以看意大利地图的话，可以看米兰，往上面就是往北的方向是科莫嘛，然后再往北的话是宋德友那块的阿尔卑斯山脉，宋德友再往北走就是到迪拉诺了，是意大利铁路从米兰到迪拉诺的最远端。迪拉诺是意大利铁路的终点站，之后就没有意大利铁路，之后就直接进到瑞士铁路公司。这个瑞士铁路公司呢，其实是由我看具体的名字忘了，哦 ，RHB 公司运营，而且贝尼纳当时这两个人是运营的。其实说实话，这辆火车重点是穿越了瑞士很多雪山嘛，就是其实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了，只不过变成瑞士的雪山了。然后还有冰川、山间湖泊，包括乡村风光等等都穿越了。真是挺美的。据交通路线吧，大家说一下，从米兰出发，米兰到迪拉诺，米兰诺到迪拉诺，米兰陈特拉里就可以坐车了，花价十几块钱吧，十几直接买就可以，雷卓拉里就普通的票，迪拉诺两个多小时，迪拉诺中间需要转车吧，中间不需要转车，这趟是我记得。基本上米兰出发的火车是一小时一班车，大家要看好时间就可以坐了。到迪拉诺之后，迪拉诺赶上十点多或者十一点多那趟火车，那趟火车真是，因为是你要如果再晚的话，有雾或者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不太好，尽量赶上这个时间。到库尔的话，应该是在下午到，这样吃个饭，转转库尔，对吧？还可以住一晚的话，然后你也再回来或者再去徒步啊等等，你可以火车给下来去徒步一段时间，然后再上火车嘛，都可以了。大致是这种交通安排。其实说实话，库尔的住宿真是在欧洲来说算是挺贵，在瑞士来说也是算上挺贵的，跟瑞士的一些比如像苏黎世啊、日内瓦呀、等等，包括巴塞尔什么的都是挺贵的。瑞士库尔住一晚平均房价是在100欧以上，当然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因为库尔作为瑞士来说是整个欧洲地区也是瑞士来说最早的居住地之一，库尔地区也是人活动非常非常早，可以看一下考古博物馆等等的，可以包括战争博物馆什么的，所以库尔那块地区的有很多很多古老一些酒店，就大家去体验一下。库尔这个城呢，我考虑说跑偏了，先说这火车嘛，先说迪拉诺吧。始发站迪拉诺，迪拉诺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意大利的著名的拉链公司，拉锁嘛，说白了就是衣服那个拉链，它是利利 RI 这个拉链的怎么叫，就是说出厂地吧，生产地放在这儿。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城基本上我记得没什么吧。好吧好吧，酷儿迪拉诺，当然了，他跟日本还有一些关系，这个我就不说，没法进。基本上好多，大家如果去迪拉诺参观的话，可以看到好多好多日本的游客，因为这个贝尼纳火那个火车是跟日本的那个1919年建好那个什么火车来着，是姐妹火车嘛，所以它就是会有日本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这也不重点了。反正这辆火车贝雷尼娜 BERNINA 火车，强烈大家去乘坐去体验一下的火车。大家广为所知的瑞士一些其他火车，比如说冰箱快车啊，包括法国和意大利接壤的松果列车等等，都是比较出名一些观光线路。这个跟冰箱火车最大不同就是冰箱快车，它是第一，它垂直海拔非常高，而且它的最大高度差达到了1828米，包括从草地到灌木林，从阿尔卑斯山脉之间到瑞申荣非常有田园风光的一些湖畔，中间有三个湖区嘛，包括它一会儿上升到高耸入云的山峰了，一会儿又下降到非常冰雪覆盖的峡谷当中。哎，话说今年8月10几号吧，好像出个事儿，火车有问题，就是说山体滑坡嘛，坏了一段。不过那个幸好没有出现那个人员死亡的情况，是在瑞士的，也是在瑞士这个地区。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挺，因为它火车行进的非常非常慢，为大家参观光火车嘛，所以还是可以的，就是挺安全的。然后而且还有那，因为瑞士这块地区非常非常安逸，中立国非常非常安逸，所以它非常那种小村庄的感觉特别特别多，包括还有看见牛，甚至我们在火车上看见了就是野生羚羊，就是野生羊，还有野生的鹿，就是在山上，就是高山鹿嘛，应该是鹿尖尖的那个角嘛，还拍照片了呢，就在山上还看这辆火车呢，特别搞笑。中间去过还有马有牛什么的，非常非常自由那种感觉。他们还看这个火车，因为火车非常非常慢，他们边吃早还边看，挺搞笑的。然后中间最有，因为刚从迪拉诺出发嘛，大家也就过了10分钟20分钟吧，就到了最著名的 Brusio。Brusio 这个桥呢，它是一个360度回旋的桥，火车桥。它这火车因为它需要转一圈嘛，所以它火车做了一个360度的一个转着圈的一个回旋桥，非常非常方便，非常非常漂亮。这个回旋桥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建筑史上一大奇迹吧，应该那阵儿的建筑史上一大奇迹，因为它当时1908年建造的时候。不是1898年建造的时候，直接建造了4年之后才完，之后从1908年到1910年开始建造，就是更加完美的修缮这个贝尼纳快车嘛，火车线路，直到1940年才开始。这个整段需要4个多小时吧，经过了196座桥梁，55个隧道，最高海拔在2153米的时候会停留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大家可以下周去拍拍照片，去感受一下2000多米海拔的瑞士山中的一些感觉。这是很少，就是作为这个很高海拔的火车，它不需要拉，就是铁索的拉链形式结构来达到这么高的海拔，它是完全是绕着山这么转走到了，就是火车运行到2000多米，这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方式。包括就是整个火车贝尔尼纳快车的话，它是中间会有很，就是整段几乎都是有多语言的解说，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的解说，包括哎呦嗓子有点疼啊，大家先听首歌喝口水的。 欢迎回来米兰生活广播第83期广播贝尔尼纳铁路。这个铁路呢说了这么多，然后大家快去吧，季节最佳去的季节吧推荐，然后就是我去的七月份是挺好的，因为大家可以下火车去徒步一段时间，然后再赶上下一班火车，它基本上一个多小时一班嘛，赶下一班火车去逛逛湖区啊，可以稍微的轻松一下，挺好的。而且你只要买一张火车票的话，可以无限次乘坐，就是当天无限次乘坐这辆火车，只能是往前走啊。比如说你从迪拉诺出发叫波斯基亚瓦这个湖区吧，然后可以下来，推荐他下来，或者是阿勒皮格罗姆这个城也可以下来去转一转，包括甚至在布鲁兹欧也可以下来看看366回旋的一些火车的线路，真挺美的，还有一些雕像呢。然后它也是工程学建筑学一个杰作吧，可以这么说。它也是世界上最陡峭的一些火车，高度是欧洲最高的高度了。推荐一下大家住宿吧，大家如果从瑞士出发可以住在意大利的迪拉诺，因为坐火车过来嘛，或者从意大利出发就是住在瑞士的库尔的话住宿很贵，吃喝也很贵，推荐大家还是住在意大利的迪拉诺，从瑞士出发回来真挺漂亮的。之间比如说大家从坐火车坐到 Brusio 之后会经过两个湖区之后，它会有一个之字形的上山，应该是有4-5道弯的，之后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绚丽的瀑布的水甚至会打在火车的车皮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坐在瑞士的这辆火车的左侧，我推荐大家坐在这个火车的左侧的原因就是可以看到瀑布。如果大家因为这个火车观光火车嘛，它这个天窗是几乎360度的，就是天窗，推荐大家坐左侧。当时我们坐的是左侧，然后回来是坐的是也还是左侧，这看到右侧的风光嘛，说实话，对吧？火车的话，就是之前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需不需要预定等等一些其他原因什么的。怎么买这票？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去火车站买票就可以了。因为这边火车并不是像国内或其他火车这么热门，即使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也不是这么热门。毕竟是这城挺小的，当然挺不方便的。如果大家实在不放心，可以上瑞士官网，包括就是 RBH 是 RBH 吗？我都忘了。对 RHB 官网或者贝尼纳官网可以买这趟火车预订就可以，拿着 PDF 单子就可以给他看，就可以换成票。到那儿买的话也一样，价格其实是一样，不会给你任何优惠。之后说的话可以推荐大家从那个 Boskiavo 这个城下来之后，大家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湖区，也就是个非常非常漂亮，但是湖是个从俯视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心形，真挺漂亮的。然后中间还有个小岛，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推荐还有一个点，从库尔的话可以去叶芝顿士登，非常非常近，不过需要骑车，因为没有火车这块。基本上这火车线路就是这样了。 哎，说到通票的话可以使用哦，瑞士通票可以使用，这边只需要付14的法郎的定座费，冬天是付10法郎定座费。好吧，这期很短，不到30分钟，然后介绍一下这个火车线路，之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火车线路，比如说我靠，我竟然忘了，好吧，就这样吧。大家拜拜。